我们今天呢，继续讲正信稀有分第六啊。金刚经呢，这部经啊，在它原来原点的时候，它是没有把它分成啊，那么这个经过标题把它分成啊32分的。但是呢，因为昭明太子呢，他自己对《金刚经》啊花了很多的时间，他这个有很好的修持，所以他后来把它分成这32分。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说，这32分呢，其实他分得非常好，也分得非常巧妙。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从刚开始的时候说法哈、缘由啊，然后呢，到了我们最后这个谈到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这个叫如理实现分哈、到第5分哈、其实它的次第是很明显的啊，它是一个一个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谈到叫正信稀有分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稀有的一个正信的宗教，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叙述了这个稀有而宝贵的宗教，而且谈的是一个正信的宗教。这个在谈这个正信稀有第六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啊。其实信这件事情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所需要的东西，它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啊。你就是没有宗教的信仰的人，他也会信某些东西，他要信什么我们就不一而足了啊。有的信的是信我有钱，我就觉得我就很好；有人信说我有名，我就会很好；有人信我有情，我就会很好；有人说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对人生必须要参透，所以他有一个高级的宗教。有的人呢，他就不是了，他说我信一个很强大的神可以保护我，我祷告他，他就会帮助我。有的人信说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信，只有我最可靠啊。他有一个信。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其实信可以这么讲说，这个信呢，就是人的很自然的就一种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可是也正因为有这个需求，它是存在着的，也正因为有这个需求，我们才会去寻求啊，对宗教这一部分的一些这个教理的参悟，否则我们就不会。但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是，这种需求只有人与生俱来的，其他的众生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只有人这一界，他才对这个需求的强烈，而且绝大部分的人对这个需求都是很强烈的。可是这一个信的东西呢，它会产生一个高级的信仰，会产生启发一个人智慧的开展，会产生我们真正对自己佛性的开悟参透。那这个正信的一个启发过程却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正信稀有分的时候，并不谈的说在我们之外，先不谈我们之外啊，那么有一个法界存在，我们先不这么谈，我们一谈说我们之内就有一个很强的啊一种需求，一种动力要去追求这信这样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信的整个理解，有很高级的信，但是也有很低级的信，这里面就表现出来精神生活成长的它的次第。有的人精神生活成长到很高，所以他学佛的时候，在这个正信的开展上，他就发展出一个比较更高的一个次第。所以你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九品的，其实何等九品呢？有更高的次第，只是大略分成九品。我们在人间里头学佛里头，等次之间差别也很大。我过去就跟你讲过，同样我们学佛，同样练了一身阿弥陀佛，那练下来的那个功德是不一样的，练下来的那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想着你是不是可以多让我赚几个钱？他把阿弥陀佛当什么啊？当着说我只要这样念，你就会给我钱。我觉得世间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是想不通啊。但是阿弥陀佛有时候为了引导这些人也能够进入正信，有时候也会给他一点甜头，但不会常常的啊。那么人的心是这样子的，那么可是整个的人类的发展，东方跟西方在整个的一个宗教的这个信仰上却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就以高级宗教的一个发展来讲，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之间是有差异的。西方它的高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它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对于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信仰上，你必须绝对的信仰，而且不可怀疑的。所以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一个教义上，就是你必须建立一个绝对的信才能得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这样子的东西不合理，不是，是他的法门是建立在这个地方。就好像说有的人他去跟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学就是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完全听我的话，我才会全盘的把这些东西告诉你。可是东方的宗教不是这样，东方的宗教是你当然要照这些法来实践是没有错的，可是东方的一个宗教呢，是重视在一个人内部的开启，是在寻根究底，是让你去真正面对这生命世界里头，那么这个究竟义在哪里，然后你看出这个理路在哪里。所以东方的宗教，我们中国讲宗教，这个宗是指宗基的意思，教就是对这一件事情参透以后所做的教化，叫宗教。而西方不是的，西方的宗教是这个权威的神你必须跟着他走才可以，两种教法就好像两个老师一样的，但是通常这是对各种不同根性而发的。那我们看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在这个差异上，也并不尽然说东方的一定是如此，东方的神道教里头也是一样，你只要相信我，你对我好，那我这个神就帮助你，这样东西嘛是太多给啊，到处都有啊，并不是没有啊。啊，那西方的基督徒里头一样，我们看到他对神他参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那个教理以及在宗教学上的开拓，很接近我们东方的佛教。所以你不要把基督教跟天主教解释成说它就是绝对权威的宗教，你也不能这样解释，是在那一个起点上它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样有很大的开悟跟参透。可是对于东方的这样一个宗教，我们修行的等差不一样，我们也看到他在信仰上精神生活的开展的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些交代的，这些交代呢，其实在过去呢，在有一本书叫做《清凉心菩提行》这部书里头，我特别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人文的宗教跟极浅的宗教。我并不希望把某一个宗教解释成说这个宗教叫人文的宗教，这个宗教叫极权的宗教，我不希望，我只希望说人文的宗教信仰方式跟极权的宗教信仰方式，也就是说其实在基督或者是天主教的世界里头一样有人文的宗教信仰方式，也会发展出来，但是也有极权的方式。可是在佛教的世界里头，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人发展成极权的方式，然后最后发展成人文的方式，但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娴熟于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入手，对这两个东西我们做一个叙述。所以人文的宗教呢，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个区隔的话， 他是比较重视啊，提升从人性开始，重视人的智慧的开展，从人的智慧的不断的开展，让他去延伸，去看到一个啊亘古啊没有限定的啊这个连广袤都要被打破的这个宇宙的究竟。所以你可以看到禅宗的那种开拓啊开阔的那种胸襟啊，你看他可以举手啊攀南斗，回身以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他可以这么样子的开阔胸襟，如此的开阔，那他是很人文的，他是从他自己的开展去迎接这个宽阔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宇宙世界的。第二个呢，他重视醒觉的精神的提升的，来达到了人如同神或人如同佛，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的。可是在圣经里头一样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在圣经里头看到 You shall be as God， 你必须如同神，但是你不是 God， 你 You are not God and you shall be as God。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基督天主那个世界里头，他一样信仰开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也是集移到这个点上面来，并不全然说我们对他的曲解。其实我今天这么讲，我多么期望的说基督或天主教的信徒们，他们也要对佛教有所了解才可以的。那么你看哈，如果就第一点来讲，说提升人的人性啊，重视人的智慧的成长跟开发的话，可是那个集权的宗教就重视神性啊，他所要发展的是一个人对于啊要服从神恩。就第二点来讲，我们要做人的觉醒，使精神能够不断提升成长，来达到人如同神的这条路。但是就极前宗教而言，它是臣属于神才能够得救。那么第三点呢，就一个人呢，他能够发展一种自发性，由这个自发性不断的使自己的智慧不断的延伸开展，这是第三点。那么你要注意，极前的宗教它所要发展的是发展一种绝对的服从依赖，啊，透过这种依赖呢，那么他认为他才能够得到得救，他的方式是在这里。可是有一种比较低层一点的这种集权的宗教呢，它是发展依赖，不重视主动性，甚至于它也不注重你智慧的开发。所以很多的出名的宗教是相当服从性的。那么你再看看第四点，人文的宗教他谈说神就像啊是一个自我较高的形象，我所谓的神包括 God 在内，或者我们各种天不同33层天上面的这个神其实是自我形象的，慢慢的提高，跟神一样的，这是人文。我们要成佛的时候也是人一直提高到最后跟佛一样的，这是人文宗教的。可是极权的宗教说只有神才有理性才有爱，他是万能的，你不可能成为神，你定最多只能够得救而已，只要他救你，你就已经很好了。这是这个地方又有一点不同。第五啊，这个人文的宗教是无所求的，也无相的，他是无相的。既然是无相的，所以他是要慢慢发展到从种种的色相中解脱出来。可是对一个极前的宗教就不是了，他说神是绝对存在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取悦于神。所以无相的结果，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给各位提到的啊，就是说能以色相见如来佛，对不对？那么须菩提说佛也，是不是如我所知道经文上说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那可是对于极权的宗教是神是绝对存在的。第六点呢，就是崇拜的啊，这个人文宗教呢崇拜的哈、啊、这个 是神的美德、智慧、慈悲，用它来带动我们智慧的开展。而极权的宗教所崇拜的是他的权威，是在这个地方，是在于他的万能，而我们却不是万能的。可是我们在这个人文的宗教上，所以要发展到人如同佛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最后究竟要成佛，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几点你可以给它对照的比较起来，你可以看到人文宗教跟极权宗教之间的不同。可是精神分析学上，在心理学上对一个宗教的分析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也同时把它拿来看一看的。也就是我们越是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开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宗教的需要就越容易发展成极权的宗教的形式。如果我们越得到自己自在感的时候，越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定的时候，那就慢慢就会容易发展成人文的宗教。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原来信奉极权宗教的形式的，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以后，它会从那个形式里就发展成人文的形式。那么即使接近人文形式的宗教，但它如果根基比较差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它即使信仰佛，在念西方极乐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还会有感觉到说我屈服于你的感觉，还是有一种惧怕，有一种需要他来拯救的感觉。所以这里面呢，跟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成长的层面，跟这个宗教究竟义之间的落差越大，就越容易产生极权式的信仰形式。如果这个越差越接近，越接近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越人文化的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佛法甚至于它是提高到从《金刚经》这个地方，你可以提高到说它绝对的权威通通都没有。所以它所说的佛法，即是它所谓的法，即是非法，所以才叫做法。它所谓的佛，所谓的相，视为就是非相，所以他连这个东西都打破了，所以他远超过了人文的宗教这个格局。这个超过这个格局的时候，就是真正见性的时候了。它是一个最彻底、最究竟的这个层面，你可以了解说，宗教信仰里头，宗教佛教这个发展，佛法这个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它是超越于人文的宗教跟极权的宗教之上的，那才像是真正的见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把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读透了，还不够，我们必须把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论再把它读破。中观论已经是要破相啊，要破所有的色，说颇有所有的我们意识概念的东西的一部经典。然后你再去看十二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得到把这些东西敲破了以后所得到的自在感在哪里。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十二门论里头，一开始就破因缘，第二就是破因果，然后破三世，一直破下去，等于十二个主题全部都破光。这个破法也许是刚好是凑巧吧。康德的哲学里头有十二个命题，我把它对照去看一看呢，康德的那十二个命题通通会被佛法所破。而龙树菩萨所提出来的十二个方式呢，也通通就是在辨破这些东西，所以因缘也变破了。本来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我说即是空，那我们有的只是因缘而已，对不对？可是现在他又把因缘给变破了。为什么把因缘给变破了呢？他说因缘这样一个东西，既然它是你之外的因素所构成的，它不应该是属于你内在的一部分。那既然不属于你在的一部分，它在外头，它就不属于你。 所以为什么因缘的东西会把你绑得这么紧，这是他的推论的方式。他接下去把因果也变破了，他说这很简单，如果因是本来存在的东西，它是如如实实在那里的，它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产生一个果？所以果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果的话，那一定是因缘所生的果。那既然是因缘所生的果，这个果跟因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因。你看它的一个变破的方式，那必须是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在这里听《金刚经》，你要清清楚楚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解脱了，你的很多内心里头原来绑住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斩断了掉了才对的。所以禅宗说你心里不安，你把那个不安的心拿出来我替你安。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根本找不出一个东西来可以那个心给你安。他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啊，不知道的人以为说这个东西太玄秘，知道了以后不玄秘，你用中观论用十二门论来看就破掉了。你读到这里，你晚上十二点去为人助念，你放心好了，他不会跟着你回家。你读修持修持到这里，信心坚固，你时时刻刻去做人家往生的关怀，你不会因此回来以后会产生气动啦，会产生这个他的魂是附身啦，那些东西都是你的事所变现的，而不是他真的会来。所以人的事其实是像摩吉一样，你不小心他就黏得满手满满手弄黏滴滴啊，黏滴滴还不打紧，他还会沾染更多的尘劳，让你整个手都变成脏兮兮的。如果你的手开始有了一点胶以后，那你在拿完的东西再提一点东西以后，你的手就通通都是东西了，而且还不输东西了，一堆通通都是很复杂的东西。我做心理智商做久了以后，我对人的心灵世界我看得很清楚，人的心很像摩吉，比摩吉还厉害，他就是夸夸搬啊，搬出来对了以后还把它当作是有啊，有了有以后用这个东西又来类推，那太复杂了，就变成这样子。其实心要如明镜啊，明镜到什么？明镜到啊，说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这是生活的最高极致，是心灵生活提高到最高的极致，就到这里了。而且它还能够风来疏竹的时候，竹子还能够产生声音出来，是风过去以后这个竹子呢它就会停下来。但是我们通常是风过去以后这个竹子还不停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不是，是风已止而树不静。我们常常呢是雁过寒潭，雁过去了，寒潭是已经很清楚，照得很清楚，雁在这个寒潭上已经有很清楚的，这个心是可以观照得很清楚的，我要做什么反应已经反应出来了，可是雁过以后却永远又在留影，要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放在心中，不止放在心中，还要憎恶；不止憎恶，还要对别人有敌意；不止有敌意，还要受防卫机制，这个心才变得非常复杂，非常痛苦。好，那这也没有关系。如果这是可爱的，那也是一样，把它放在心中，每天来回想，想着这个东西已经过去了，我能不能再来？那就更痛苦了。大概你可以了解，这个基本因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讲这一品之前，我会把人文的宗教跟集权的宗教在一个宗教学上的比较，我这只是一个信仰的形式，也许你过去曾经用过一种集权的宗教的方式来接近佛教，但我希望你要迈入人文宗教的形式来接近佛法，然后最后你要真正的能够参悟佛法，我觉得这才是你今天来 讲堂，你学佛的真正的正因，也应该是正果，在这个地方才是正确的啦。这里呢，那还要给各位来做一些说明。入手点如果错的话，那就差之丝毫啊，那这个谬之呢就千里。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事去做一种错误的归因，我们也可以产生了很多想法的。你看着怎么样做错误的归因呢？啊，这个你看，这今年运气不太好，今天也感冒了，明天事业做得没有很好，那我们就会做错误的归因了。归因什么呢？归因嘿，大概是哪一个神没有去拜的结果。哎，结果去拜了以后呢，哎，真的好一点，你又有归因了。你看去拜有用啊，其实这个拜与不拜，有用与没有用，都是你内心里头产生的烦恼，它都是你的烦恼，这是你的烦恼。佛绝对没有要你说你拜他以后他就给你几个钱，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太冤枉他了，对不对？你以为你就给他一点小便宜，买了几根香蕉几个橘子，那他就给你几百万？我看天下也没有这样做生意的嘛。如果佛要做生意，绝对不会这样做，老做赔本的嘛。佛不是这样，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看，这种东西就是陷入了集权式的，或者是承欢那个集权的神之下所做的事情。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自己能够从这里放开来。你看清楚，有一个人，他家里呢，啊，这个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也许亲人啊，这个往生了。那么亲人一往生呢，家里人呢觉得很哀戚，很难过，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往生，都很难过，很哀戚。然后一直想，你看，他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很害怕的说，哎呦，他回来了。其他的人呢也被这句话暗示着，好像被深度暗示，类似像催眠一样的，觉得好像真的他回来了。结果全家通通都慌慌张张的。那好了，慌慌张张的晚上的时候就有人也许做噩梦，慌慌张张的有的人晚上就会觉得有些不平安。另外那个人一看，你看那个人今天起来气色又不好了，你看那个人就在，他说，哎，我的亲人回来闹了。好了，这下子就更麻烦了，要去找一个哈，他称为叫做很有法力的人来啊，给他超荐哈，来为他排解这些困难。那他就更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安慰。这就是宗教所产生的，一般宗教所产生的治疗，就是他得到安慰了就好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这一次以后，他就一直都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变成一个非常出名的集权的宗教形式。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突破不了了。这种东西常常会使一个人突破不了的。其实佛他要我们要看清楚，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事的作用而已。有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只要你相信他有这个法力，那他就来跟你说几句安慰的话，他就会产生这个效果了，他就会。你相信他真的办得到的时候，他就会了。所以在《法句毗喻经》里头，佛曾经啊，据这部经里的记载的一段，佛有一天来到了一个村庄，啊，为这个村庄的人说法。说到这，隔壁有一个村庄，就隔了一条很宽的河，又很深的河。他听到了，很远的走过来，听说佛在对岸的一个村庄说法。他无论如何要去看到佛，啊，要跟他礼敬佛，啊，听他说的最宝贵的佛法。所以他走到这个隔壁的这个隔一条河的这个村庄的人，就问 跟他讲说这条河要怎么过去，他说那条河也没有多深嘛，他说有多深，你把它走起来顶多只到卡卡把河来注意你啊，只有到脚踝那么多而已，他说那简单啊，我就走过去就行了，他就用跑的，就真的就在河上就这样跑跑跑跑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的时候，对岸那边的这个居民看到了说，哇，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法力这么强，他竟然在水上啊就这样就走过来了。佛马上跟他们解释，他说因为你的信心是如此的坚定，所以涉河有如涉浅水一样，其实佛法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如此的坚定信心，你才能够通过这些考验再到佛法里头来。法句比喻经里头一段段的东西，你没有仔细去思索，你不知道它的背后它深奥之处在哪里， 你看不出来的。那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一点。你看哈，前上个礼拜吧，宜兰的罗东不是啊，这个叫做二节的王公庙不是要过火吗？那个火是用木炭火，那么大那么堆，那么大堆哈。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自己想去说你就去，你去了以后你自己信心不足的话，你爬上去走过去，你一定会被烫得很惨。如果你到了他那边，你烧了香，你信心十足了，你说你过去没有问题，人家别人过去也都不会怎么样嘛，那你就很快很自然的把他跑过去，他就没事。其实这一部分的东西都是属于一种深度的暗示，这种深度的暗示可以产生我们生理上一种很大的一种应付外力的力量，所以我们所谓的很多的法力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在谈正信稀有分之前，我特别为对于这一个信的问题做这么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告诉各位，我们如果信一个，我们信佛，我们信到很虔诚的时候，同样具足了那些力量，通通都具在，同样的。而且你在信佛的时候，你最后要迈入最后，我如同佛一样，而且是人文的，最后超越他自己能见性的。可是也并不表示你见性了以后，啊，你原来的那个信心坚定所产生的力量就没有了，就消退了，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法力就非法力，所谓非法力才是真正的法力，那个力量还是在的，只是你不能够执着那个非法力，只是你不能执着在那个所谓的法力那个地方而已啊。所以对于一个信仰开头做这么一个解释，各位也就比较了解这个心灵世界的本质啊。佛对这个部分他看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来看看佛教的信仰他的讨论是什么东西。悉菩提呢就在这一章就问佛，他说啊，悉菩提白佛言，他说世尊，佛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佛。佛告悉菩提，莫作是说，你不要这么说。我们先从啊，这个能生实信佛这个地方这一段，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佛。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读如是章句，我们在这里听如是章句的内容，我们能不能生实实在在的信仰，产生实实在在的信仰的开悟，能不能呢？那我们先把文字的问题先解决。你看什么叫做闻如是言说章句，是如是言说章句是什么？前面啊，那个这个第一分讲说法缘由，那个前面两章你是可以，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去。我们看第三分讲的是无相度生，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对不对？第四分的时候谈的是无住布施，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不断去做布施，不断去做实现的，但我们无所住， 所以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第五分所讲的是如理实现分，第五住所讲的如理实现分讲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身相见如来法，对不对？那么世尊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如来所说的有如来的身相，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其实他所说的东西非身相，就是你不能执着在那个身相里头，那才是真正的身相。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不要被一个形象的东西把你绑住了，这样才是真正的看到真正的我们心现了如来，而我们也接近了如来。他的意思要落在这个来。所以上面所讲的是讲无相，讲无相度生，讲无住，讲无所住而行于布施，讲如理实现，讲啊见实见相而非相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如来。所以见诸相非相啊，那么才得见如来。就是上面所讲的言说章句，也就是说当我们超越的从极权宗教发展更高的人文宗教而发展到佛法的超越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得闻如是言说章句，指的是指这一点。所以颇有众生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啊，得闻如是言说章句，他能不能生实性呢？这么高的教理他能不能生实性呢？佛的说法说，哦，你不要这么说，也不应该做这样子的想，因为他一定可以产生实性的，一定可以产生坚定实在的信仰的。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看，他说这个佛告须菩提说啊，他说你不要这么问啊，不要这么这样说，莫作是说。如来灭度后五百岁啊，如来灭度后五百岁，有修持，有修持持戒啊，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啊，须菩提，如来习之习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我们先念到这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讲说，我们第一句话讲说得闻如是言说章句啊，生实性否？那我们明显的就是这样才能够生如是实性的信仰。所以佛陀，你这样能使未来的众生生实性吗？问这个问题耶。那请问实性是什么？真实的信仰，踏实的信仰，这个实性是什么？这个实性，我翻了星云大师写的《金刚经》的讲话里头，他做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所谓实性呢，第一个呢是信实，我相信实实在在的。什么是信实呢？是确确可考真实的，是我真正相信的。第二，信德，说我信仰啊，那么这个他的美德，我信仰的对象的美德，他有德可以信仰。第三，信能，信他能够给予我们安稳快乐，能够破除我们种种的障碍，他有这个能力。他说信实、信德、信能。所以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如果从我们前面文殊章句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东西是应该是净信，得净信，净是净土那个净，见性才是真正我们的信仰啊。所谓的净性是什么？所谓的净性是我的内心里头破除种种的障碍，清净得很，我的内心里头没有种种的冲突矛盾，我的内心里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对不对？我们非相，非非相，非有，非非有，这是内心里头真正入于清净，由这个清净所产生的净性叫做实性，所以叫做净性，清净的意思。我们看到《增一阿含经》中，他这么讲哈，有人问阿含哈，阿兰哈，他说什么样子的信仰？佛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仰？你知道阿兰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阿兰解释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只有这四句。我过去读到说这四句是从中观论，最原始是从中观论里头看到的。哎，我最近就看到他是在阿含里头，阿兰就已经讲这句话了，所以不是龙树菩萨说的，是阿兰说的。那你可以了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自尽其意，那个尽就是清净土的那个尽啊，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才是真我们所谓的佛教。那好，如果我们从刚刚啊所看到的啊，从这个无相度生，从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无相啊，那么也无非相啊，从无相度生到无所住而不思，然后我们又到了如理实现啊，所以不能以色相来见如来，若能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几个观点来看，各位，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头有一段话，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用来跟它互相相应，应得非常好的。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还记得这几句话？你看，他说：“虽行一空，而执众德本，是菩萨恨。”啊，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性啊，虽行无形啊，虽行无形而现受身，是菩萨行。你看啊，第一个是虽行一空，我明明知道，我能够了解这空，在空中行，在空里头行持，我实践这个空。那空以前给各位讲过啊，不妨稍稍的再把它解释复习一下。因为最近呢，有位学法的居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他已经这个在佛法的研究班读了好久了。有一天呢，他碰到我，就跟我啊，他太难得了，他车子开车子接我去，来接我去演讲，他就一路问我说：“老师，趁这个机会，我请教你，空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先告诉我，你认为空是什么意思？”他说：“空是不是啊？是不是表示我们的这一些生任何东西最后生住异灭，毕竟是空？或者是说，我们最后毕竟这些东西了不可得，我们最后到了净土去，这些也带不走，所以一切是空，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是。”你如果这样，你错解经义会很远。空不是这样。那老师，空是什么？我说空就是空，没有办法叙述。只要叙述的时候，就在空里头弄一个灰尘，弄一个杂物。但是还是可以讲，我尽量跟你讲，讲完了以后，我要把我讲的东西收回来，那才可以。他说：“那老师，请你说说看。”我说：“我尽量跟你讲清楚。啊、哦，空的意思，你先去做一个归纳，归纳什么东西呢？归纳说，水是空，可是加了盐水或盐水以后，它叫做有，因为它变成盐水或咸水。布，做衣服的布是空，做成衣服，做成这件上衣以后，那它就是变成有，所以。”它叫有，不的时候叫空。我们所发展出来的知识、资讯，那叫有；可是发展知识、资讯的那个智慧，它叫做空。你去把它归纳一下，空的意思是万有之母，但并不是毕竟什么都没有。不能讲说它不存在， 它是存在，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什么都没有，那叫断灭空，那个东西也叫无际空，那你就会变成空空空空的空。如果你解释空，是知道说空其实它是可以像我们刚刚讲的风来疏竹，对不对？可是竹呢就会产生声音，所以佛法就在那里。可是风过以后就竹不留声，雁过寒潭的时候，当时它也产生影，可是雁去了以后潭就不留影。那个能产生的心，它只是比喻了，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心是可以产生万法的。那个万法之母就叫它般若，般若性空，般若的本质就是空。可是它这个空不是没有，当你能了解这个空的道理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从这里所建立的信仰叫做净信。在实践空的道理的时候，所以虽行于空，却能够足众得本。我能一样的对于各种的啊道德，我仍然，我明明知道我们所所谓的空，这个空是从我的自信里头发的这个空，所以我们一样的能孝顺，一样能够啊讲信修睦，我们怎样能够有仁义礼智。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它变成了我们的大用。可是虽行于空，却能足众得本，所以它是菩萨行，是菩萨恨。虽行无相，虽然我已经把相通通都打破了，本来是